齐国听得鲁国大治，更加恐惧，以为鲁国强盛，齐鲁相邻，必然要先灭齐国，便想用计离间鲁国的君臣，于是选了国中的美女80人，穿着锦绣的衣裳，教会了歌舞，还背着文马34，送给鲁军。果然鲁军为女色所迷，3日不听朝政，孔子没得办法，只得弃了官职往别国去，希望别国君主能够用他，德行他的大道，从此便周游列国。孔子由鲁国出来，便到了魏国，魏国不用，将往陈国。经过匡城，孔子的面貌好像杨虎。从前杨虎得罪了匡人，匡人以为孔子是杨虎，便派了甲士把孔子围住，很是紧急。跟随孔子的弟子个个吓得发抖，孔子却很镇静，只有弟子子路在这危急中还弹剑唱着歌。孔子一韵唱和，唱了3遍，匡人听了知道他不是杨虎，才解围而去。孔子仍旧回到魏国，居了月余，又去了魏国，经过曹国，到了宋国。孔子在宋国和一些弟子在大树下洗礼。宋国司马桓颓、平息最厌恶孔子的，要谋杀孔子，命人将那大树啄拔了。于是孔子离开宋国，弟子催着速行。孔子说：“天生得给我，桓颓怎能奈我何呢？”便到了郑国，孔子和一些弟子离散了。孔子独立在郑国的东郭门，弟子子贡正要寻找孔子，听得郑人说道：“东门有一人，他的嗓额似尧，他的景象像高尧，他的肩背像子产，但是他的状态惶惶然，好像一条丧家之狗。”子贡走到东门，果然见着孔子，将这证人的话据实告诉了。孔子笑着说道：“他说我的体貌像古人，恐怕未必，但是说我像一条丧家之狗，那真形容得很确当了。”由此到了陈国，在陈国住了3年，仍回到魏国。这时晋国强大，召简子为政。孔子想到晋国去见简子，走到半路，听得晋国杀了寇明犊和顺华，这2人都是晋国的贤大夫。孔子就怀着兔死狐悲之念，不敢再到晋国，就折回魏国，又由魏国再到了陈国，在陈又住了1年，迁到蔡国。楚昭王很慕孔子的名，听得孔子在陈蔡之间，就派了使者来迎聘孔子。陈蔡的大夫听了这消息，都来商议道：“孔子是大贤人，久居陈蔡2国，见了我们的形势很不满意，而今强大的楚国来迎聘孔子，若是孔子见用于楚，孔子必然要责罚我们，那我们就很危险了。”于是2国的大夫同发兵士，把孔子围困在郊野。孔子被围很久，粮食断绝，跟随的人 个个饿得不能起床。孔子却和没事人一般，仍旧和弟子们讲究学问，弹琴唱歌不辍。弟子钟子路、子贡都是有大学问的，然而不免着急，现出愤怨的颜色。只有颜渊和孔子一样，很是安静，孔子极为称赞。后来派了子贡偷出围困，到了楚国告急求救，楚昭王兴动大兵，才将孔子迎到楚国来了。楚昭王想把土地700里封给孔子。楚国的令尹子西对昭王说道，王的外交使臣没一个能及子贡的，王的辅相没一个能及颜渊的，王的将帅没一个能及子路的，王的官吏没一个能及冉求的。若是孔子得据700里的土地，得了一些贤弟子为辅佐，那岂是我们楚国的福吗？于是昭王不封孔子，孔子由楚国又回到魏国，再由魏国回到鲁国。孔子在列国游历了14年，毕竟没有一国能够用他。孔子回鲁以后，自知不能荐用，便尽力著作，借以传之后世。于是把古代的书经、诗经亲加删定，又定礼乐的制度，还把当时列国所行的政事都记载出来，行善的加以褒奖，作恶的予注贬罚，这部书便叫做《春秋》。从此，西方学者来师事孔子的日益加多，孔子尽教以诗书礼乐，孔子的弟子共有3000人，能精通六艺的有72人。孔子活到73岁死了。自汉朝以来，专尊儒家，推尊孔子，自后为历代所尊崇。凡国家的一切礼乐制度，都以孔子所定的为依规。孔子虽然没有荐用于当时，他的教义却能传之于后世，称之为大圣。至今山东曲阜还保存着巍然的坟墓孔林。